诺奖得主据说造假，证据很铁，但是诺奖得主本人还在嘴硬，不承认造假。我们先来看看造假的论文。图三有图像重复，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可以用图片误用去糊弄，但是重复的这个图像的周围的图像不重复，我除了 PS 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。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2013年的诺奖得主，德国生化学家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托马斯·苏德霍夫。斯坦福大学在学术造假界的地位和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一样高，前校长就是因为学术造假辞职了，而且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校报啊，直接贴脸开大，大肆宣传校长学术造假，后来校长的辞职和校报的这些宣传也是有直接关系的。那么现在这位诺奖得主正在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学术造假呢？当然是嘴硬啊，道歉都没面子，他不仅不打算道歉，甚至还要转守为攻，反过来去吐槽曝光这件事情的网站，也就是 Papier， 说他吹毛求疵还接广告。这么说话， Papier 上面的网友可就生气了，矛盾持续升级。现在 Science 杂志官方已经介入了，今年10月1日 Science 杂志官网已经在这篇论文的下面增加了一个说明，指出该论文的图三与斯坦福大学的原始数据不符，如果诺奖得主无法合理的解释图片当中的问题，这篇论文大概率要被撤稿。而且这篇论文已经是这位诺奖得主被质疑的第三篇论文了。看到诺奖得主为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这么的努力，国内社会各界都很感动，纷纷开展了向诺奖得主学习的活动，学术氛围一度非常高涨。其中王某为了增强我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，给饶毅老师发邮件，说要帮助饶毅老师评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，只需要95万。王某还说，饶老师如果找别人合作需要200万，找他便宜呀，咱也没评过院士，咱也不知道这个院士评选这么费钱呢。我猜测啊，评选院士吧，主要看学术成绩，这就需要把论文都给打印出来交给评委，为了显示尊重，不能用普通的 A4 纸，而是应该把每一张 A4 纸都镶上 24K 纯金的边儿，要不然你怎么解释评选院士居然需要95万的费用？难道是贿赂评委吗？不可能吧。这个事情是饶毅老师发布在他个人的公众号上面的，100%属实。王某为了我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，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别人收费200万，他只要95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垫付了100多万，可敬可佩呀。还有那些已经评选上的外籍院士啊，我突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，因为他们为了中国学术能够走向世界，自掏腰包上百万，肯定是自掏腰包，总不能把这笔钱转换名录给国家报销吧，说是买了14个相机46个镜头是吧，啊，这要是都能报销可太爆笑了。这份高涨的学术热情也感染了小商小贩们，他们对学术也充满了向往。广州某挂着诊所牌子却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公司的法人杨某，带着员工给中国解剖学泰斗钟院士祝寿，他想在钟院士101岁寿宴现场表达自己对学术的热情，可是工作人员不让进，杨某就冒名顶替想办法混进去了，然后在现场纠缠钟院士拍照拍视频，纠缠时间长达10多分钟，期间钟院士的真学生来祝寿还遭到了杨某等人的阻挠，可见杨某等人对学术的渴望已经到达了什么地步。拍照结束以后，杨某还把自己跟院士的合影发布在朋友圈，也发布在那个没有行医资格证却挂着诊所牌子的公司的首页上面，逼得101岁的院士紧急发布声明，不认识杨某等人呐，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与我无关呐。普通民众的学术热情竟让百岁院士手足无措，可敬可佩呀。学术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于是很多匹夫成立了论文工厂，帮助大家写论文。根据央视财经的调查，论文工厂的一位匹夫对记者说，仅去年一年，这条论文工厂产业链共发表了13万篇论文，赚了8000万。这条产业链进入记者的视野，是因为论文工厂里边有一个员工反水了。他其实就是一个四处求职的普通学生，并不是专业的教授，但是他利用公司的 AI 软件，每天都能写出好几篇论文。当然，论文的内容就跟放屁差不多，但是勉强可以应付学校和杂志社的检查。学校检查的原则一般就是能放就放。那么现在学校看到一篇论文跟屁一样，能不能放？屁，当然能放了，于是就放过了。啊，不信你去看看五大中文系的这篇论文，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，简直就是梦到什么写什么。AI 写出来的东西比它有逻辑多了，好吗？这篇论文都能发表 ，AI 写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不能？还有这个某海大学的博士后、某江工学院副院长发表这个一区 top 论文，作者单位分别是南京某海大学和位于马鞍山的某江工学院。请看这张图，这是我国的版图吗？西藏哪去了？重庆为什么跑到了北京那个位置 ？Available 这个单词还明显留有 AI 左右互搏的痕迹。啊，还有这张图，海南、台湾跑哪去了？啊，重庆再次搬到了东北。我再仔细一看，这也不是重庆啊，内蒙搬到了新疆啊。吃长是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张图更是把四川、内蒙、重庆都搬到了沿海地区。看到这张图，最高兴的应该是谦儿大爷了，他父亲终于能上任海军司令了。这篇论文真的不如屁啊，但是发表在 SA 一区，有多少研究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表过一区论文？举个手我看看，我也没发表过啊。我感觉我被屁侮辱了。 参与这篇论文发表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每一个作者、每一个编辑、每一个审稿人，挨个开除，没有冤假错案。这一整个学术发表流程，但凡有一个人在上班，这篇论文都发表不出来。论文工厂对外宣传的时候，肯定都说自己的论文是教授们精心书写的。可要是这个谎言都能蒙骗你，那还有什么不能蒙骗你呢？这种批量生产的论文，没有任何不是 AI 生产的可能性。正经书写论文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啊。十一工院士说他怎么写论文啊？前期要把实验内容整合进入大脑，然后把手机扔一边，专心熬一晚上就能写出一篇顶刊。他可是神人呐，写论文尚且如此费劲，你指望论文工厂的人给你认真写，还一天写好几天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。他们要是能在追剧同时打游戏的情况下，不再干别的事情了，哎，安心给你写论文，就已经算很用心了。没有哪个论文工厂直接说自己是论文工厂的，因为违法，而且平台也不让这么宣传，所以他们都说自己是论文辅导什么的，实际上都是论文代写。论文那可是科研呢，他要是能辅导明白这玩意儿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去大学上班？正经大学的教授能把论文辅导明白的又有多少？读过研究生的同学可以说说你们自己的导师，他辅导你论文辅导明白了吗？有些老师不添乱就不错了，网上的什么辅导大部分都是纯骗，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我在这里非常想跟大家说的就是，不要去买这些论文，反正都是 AI 写的，你自己写不是更省钱吗？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可以花钱，就是你写完了之后投稿不中，但是别人给编辑花钱了，他投稿能中，这种情况下你花点钱是值得的。你花完钱以后记得保存证据发给我，我们最近在积累证据，举报某些杂志社，他们的编辑收费以后可以确保某些稿件被接收。我的微信里就有一个干论文工厂的，隔三差五就发朋友圈，人家是一点也不藏着掖着呀，各种论文在他的朋友圈里全是商品啊，甚至还有七夕节促销，你敢信？这是我没想到的哈。最高法已经明确说明要打击论文工厂，但是这个大棒子什么时候挥下来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。等我朋友圈里这个销售什么时候被抓了，我就知道论文工厂真的有人管了。在此之前，你跟我说论文工厂管得多严，我是不信的。